第563节，我们再继续口授。虽则鲁曼尼亚的文明是高度集中的，在于他们并没有企图征服他人或推展到较大的范围，但是几世纪以来，他们却曾布置了前哨站，由那儿他们可以冒出来监视其他土著的遗迹。这些前哨站是建造在地下的，从最初的城市到大片的殖民区，当然有地下通道与哨站相连，是一个造得极为错综复杂而美丽的地道系统。因他们是个爱美的民族，地道墙上是有彩画、素描，沿着这些内部之道还展示着雕刻，有各种升降系统，有的载人，有的运货。不过建造这种地道到那些前哨站，相当小型的自给自足的社区是不实际的，他们有些距离主要的商业活动区相当的远。这些前哨站散在许多的地区，但有相当的数目是位于现在的西班牙和比利牛斯三区。设置前哨站有许多的理由，但其中一个原因是山区中住着体型相当巨大的人种，鲁曼尼亚人生性胆小，他们不喜欢生活在前哨，只有其中最勇敢和最具信心的才被派往在那里，而且也只是短期性质的。后来的加注，塞斯没有给鲁曼尼亚人文明的日期，不过有意思的是在1971年6月末，大约在这一节口述之后的八个月，报上登了一个故事，还有附照片，关于在很接近西班牙边界的法属比利牛斯山脉的山洞中出土的一个庞大的近似人类的头盖骨。这个头盖骨至少有20万年了，代表了以前没有被建名的一个种族。现在考古学家们假想有好几种的原始人在当时活在欧洲，那个时期是在尼安德塔人之前，正当最后一次的冰河纪的前一个冰河纪的开始。法国南部一带有许多的洞穴文明，轻易地由流水侵蚀的石灰岩床而成的，然而针对古生物学没有研究。再说一次，这些洞穴被当作向外的门户，而往往看到像洞穴的底部却是用一种物质造成的，这种东西由外面看来不透明，而由内部看出去却是透明的。当地的土人用这种洞穴作为天然的庇护所，鲁曼尼亚人因而可以没有危险的来观察他们。这些人对你们的耳朵听不见的声音有反应，对暴力的特殊的恐惧加强了他们所有的身体机能到了一种可惊的程度，他们会永远保持警觉和戒备。这个很难解释，但这些鲁曼尼亚人他们可以以精神力把一个念头沿着某些频率投掷出去，一种非常卓越的艺术，然后在一个特定的目的地把这个念头以许多种的方式转译出来，比如译成形状或色彩，甚至转译成某一种形象。以一种你们不能了解的方式来说，他们的语言极具排他性，只因为其音调的高低和频率的层次以及间隔都是如此的精确而复杂。事实上，通讯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只因为他们深深地恐惧暴力，因而时常地保持警觉，所以通讯能够发展到这么高的地步。 他们常常大家族的聚合在一起，也是为了要彼此保护。孩子与双亲之间的接触，也是在一个非常的骨肉连心的层次。如果孩子稍有一会儿在他们父母的世界之外，就会感到极不舒服。因此之故，那些管理前哨站的人们觉得他们自己处在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情况。他们的人数有限，而且多半与他们自己的文明的主要区域隔离了，因此他们发展出一种更伟大的心电感应的活动，而与他们头顶上的土地发展出一种密切的交感。因此在上面凡是有不寻常的最轻微的震动或脚步和最小的移动，都会立刻的被注意到。常常有所谓的窥孔可以通到地表面，由那儿他们可以观察外界。他们还放射了摄影机在那儿，不但对地球，还对星星摄取最精确的图片。当然他们对地下的天然气的分布有完整的记录，对内部的地层也有密切的知识，对地震及断层流星的监测和预测。他们的降入地底下就如同其他任何离开了地球的种族所曾有的一样的成功。如我告诉过你们的，这是第二个文明，也许是三个文明中最有趣的一个。第一个文明一般而言与你们自己的发展路线差不多，也面临了你们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他们大半位于你们所称的小亚细亚的地带，但他们也向外扩散而旅行到其他地带。这就是我先前提到过的民族，他们最后到别的银河系的别的行星上去了，而创建卢曼尼亚文明的人便是由他们而来的。现在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